诸位同学，大家晚上阿弥陀佛。好，在上课之前，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停课一次，啊，嗯，下个礼拜是礼拜六，是清明嘛，啊，嗯，所以院长说我停课，你就可以停了，哈哈哈哈，我没有停课，你不能停，哈哈哈哈，开玩笑哈，对，下个礼拜没有上课哈，嗯。好，我们上个星期上到讲义的121页啊。那我们从这个礼拜开，上个礼拜的尾端开始，就是介绍我们第六章初期大圣佛法。那我放我们的讲义哈，是放之二，因为呢，在导师的判色里面，性空为明系和般若经是属于初期大圣啊时期啊。那接下来初期过后呢，就后期，在导师的分判里面呢，他是没有大乘，他不是分成初期、中期、后期，他不是，他只有分初期跟后期，这样就两个啊。所以初期的话就包含般若经跟龙树菩萨，那后期就是唯识跟如来藏这样啊。啊，秘密大乘是独立的啊，所以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基本上是分成初期和后期，啊，所以我们这份讲义上完就是上后期呀，啊，后期大乘。好，我们稍微有介绍过龙树的一些再生年代的考察等等。那我们今天进入121页讲义第五哈，第五个标题就是龙树出家修学弘法的事迹。那导师同。龙树菩萨传里面有看到，就是导师，就是龙树菩萨呢，其实他修学的因缘啊，还有弘法的事迹，那里面都讲得很详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刮胡二啊，刮胡一只是引文哈，刮胡二导师是逐句去白话解释。那这个龙树菩萨传的事迹呢，第一个就是出家与修学的因缘。那龙树菩萨因为他是初期大圣那个时期嘛，所以我们上一次上课已经有看过，就是初期大圣那个时期呢，有照相跟写经，还记得吗？照相就是佛像出现啊，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佛像刚出现嘛，还不是很多，所以呢舍利塔还是基本上还是是代表是佛陀的啊，佛代表佛或佛宝，那都还是由比丘僧来管理哈，所以龙树出家的时代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哈。那龙树在佛塔出家，最主要就是在僧寺当中出家，所以佛塔出家不是说在塔里面剃度啦哈，导师是这样子说啦哈，就是因为塔是由寺庙管理的，所以剃度呢就是在塔出家就等于在寺庙出家这样的意思啦哈。但是大家假如有去过印度哈，或者是南传现在的国家，像泰国、缅甸哈，他们的塔是很大的哦，是很大的，里面我看比这个教室还大的，都大很多，所以他们的塔，在塔里面出家是有可能的哦，他们的塔里面是空的，就是类似大殿这样，像上次我们去印度有去一个锡兰的寺庙。他就有做一个塔哈，圆圆啊，里面是空的啊。我们进去就是十大弟子就是的像啊，在墙壁上这样。所以那个空间其实用来做剃度仪式，好像也可以哦啊。所以导师可能这样认为啦哈，但是没关系，因为总之是有塔的地方一定是寺庙就对了哈，那初期大圣经传出的时期呢，虽然以部派佛教的三藏不同哈，但是初期大圣因为他是重法轻律啊，那所以不太重视那个律字啊，所以他没有组成一个很庞大的菩萨僧团，没有，他就附这个菩萨的行者哈，他们重法，所以他们就 要受戒嘛，啊，就到那个声闻的地方去受戒出家，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地方这样，啊，所以他还是到声闻的地方去出家受戒，啊，那龙树菩萨也一样，那传说就是在娑切有部那个地方出家，啊，北方，啊，娑切有部地方出家。导师说大致上这个是可信，啊，因为基本上在龙树菩萨的论著里面，哦，引用非常多说一些有部的名相，或者是律典，所以导师说，他在说一些有部出家乃至先读声闻三藏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哦，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再来第二呢，就是在雪山读到大乘经。雪山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哈，哦，就是喜马拉雅山嘛，啊，哦，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还没有。看过 Discovery 啦，哈，那这个喜马拉雅山就是我们目前是世界最高啊最高的山嘛，哈，所以常年积雪。那所谓雪山，经典讲的雪山，导师说应该就是喜马拉雅山。嗯，那一般若经我们上一份讲义，哈，我们上一份讲义最后一页那个地图啊，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我们有说。般若经的起源，啊，是从南方，有没有啊？从南方，在那个乌图那个地方有没有？或者是安达罗那个地方啊？那从南方往北方发展啊，然后在北方呢，集大成哈，啊，般若经在北方集大成，所以龙树菩萨在南方啊。就是是南方的人，但是他真正出家呢也是在北方啊，说一切有部的地方出家啊，乃至呢在那里读到大圣经，因为般若经在那里集成嘛，所以导师说这个都应该跟历史的事实啊是非常吻合的这样啊。嗯，好，我们请看讲义122页。龙树菩萨曾经有这样子的志愿，就是立施教戒，更造衣服，就是想别立大乘僧伽的意图啦，就是菩萨僧团的意思哈。因为我们现在声闻僧团哈，我们所受的声闻戒啊，虽然我们说哎，我们受声闻戒也受菩萨戒，但是在现在的传承里面哈，还是重在声闻戒。像我们出家人哈，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个比丘戒。所以菩萨很多的那一些精神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发挥的。很简单，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嘛，比如说我们是受出家戒的人，我们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上一次上初级大圣像文殊菩萨，他也是菩萨，但是他可以跑到那个妓女院那里去结下，有没有哦，类似这种。我们现在如果穿着这样的衣服去百货公司，人家就当我们是怪人了，你知道吗？不要讲去那种地方，对不对？我们到受果去，全部人都看着我们哦，所以不能去那种地方，你知道吗？啊，很多地方不能去。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形象已经是形成在传统上哈，在传统上声闻的这个表征啊，已经很强烈，强烈过菩萨的精神这样，啊，所以它有它一个时代的限制哈，嗯。所以龙树菩萨他虽然想别立大乘菩萨僧团，但是他没有实现这个理想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行哈。为了避免争论或者是误会为叛离佛教啊，所以龙树菩萨呢他还是不敢啊反传统啊，啊不敢反传统。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所谓言论自由，有没有啊？那如果现代的人有龙树菩萨的智慧这样，我刚早就不晓得搞的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哈？啊，龙树菩萨你看他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大智度论还有中论，他在评破外道评破内部不如法的修行者的时候，他是很犀利的哈，很犀利的。所以这个部分他还尊重大众的意识呢，没有别立僧团。我觉得这种心量啊，这种忍耐是 非常非常可贵啊。但是导师有提醒说，真的个人的修行解脱不难，但是我们要大众的制度啊，要做改革，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导师的老师啊，就是太虚大师，他革命运动不是失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制度其实不容易达到共识啊，大家不容易达到共识啊，所以这个是希望日后有大修行者出来能够成立了啊，好，第四，入龙宫读到大圣经，那这个也是导师曾经有写过一篇单篇的文章啊，就是龙树龙宫取经考啊。那论证有两点啊，我这里当时分段没有把它标示出来啊，论证后面呢冒号就是一啊，大家可以写一下一。然后呢在第四的第二段啊，善财童子有看到吗？这里就是二啊，它证成有两个项目。第一个呢就是龙树取经的地方，就是我教大家看地图，就是有无图啊，乌图就是现在的奥里沙啊，这个地方啊，就龙树取经啊，龙宫这个地方啊，大概就是在海边嘛，龙就在海边嘛啊，但是第二呢，导师证成说善财童子的故乡啊，跟入法界品相关，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靠海边这个地方，所以龙树读到大圣经啊，像。入法界品也是在这里集成哈，所以应有事实的成分，极可能是从龙王祠庙那边得来哈。我相信印度会有拜龙王，因为假如大家有去过印度哈，像我们上次去那个僧伽师，就是世尊上刀立天为母说法三个月，有没有下来那个地方？那他下来那个地方。我们去看哦，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哦，只有一些碎的红砖在那里哦。去到那里，屁股都坐平了，阎王。去到那里，只是看到那一堆红砖，哈、哦，很特别的滋味，这样哈、哦。但是，我有观察到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是在那个就是佛陀降生的那个小山丘上面啊。我们上去看嘛，有没有东西看？那没有东西看嘛，但是有看到一间小小的东西啊，它里面你知道拜什么吗？印度的拜猴子啊，猴子猴啊，哎，拜它就是整只哈、哦、涂到红红的，就在那边拜。所以我觉得印度在拜这种猴啊或者鹿啊或者是龙啊，我想是很有可能的事实啊、哦。所以龙树菩萨会有到这种龙的祠堂或祠庙里面去得到大圣经，有可能哈。好，第五，弘化的区域很广啊，那龙树是南天柱，就是南印度的地方有在弘法啊，那在多世的印度佛教也有提到，在中印度也有哈，那乃至在北方修学大乘法，当然也会在那里弘法，所以基本上龙树的弘化区啊，中南北都有啊，基本上是非常广啊。那龙树晚年是在黑风山啊，乃至呢后来住在吉祥山而去世啊，享年100岁啊。好，那第六，龙树所造的论点啊，那因为龙树的名气太大嘛，所以导师说很后期的那个有一些人呢、啊、都说他是龙树的传人哈，所以导师说这个就不免为圣名所累哈。好，刮胡一，西元五世纪传来中国的四部论啊，名圣深义的就圣深观，就是刮胡阿拉伯数字一，就中论。第二呢就是十二门论啊。那中论我们现在在学院研究所有在上导师那一本中观论诵讲记啊，那是我们后观法师带领啊，我有去上，我有去旁听，很深很深哦，真的深到哈、哦、 不可说不可说。好，再来是十二门论。那阿拉伯书之二呢，就是谈广大行的两部论，一部就是大智度论和十住毗婆沙论。大智度论我们现在慧律讲堂有开，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听，它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请看讲义123页。那第四部呢，就是刮胡士，刮胡士十住毗婆沙论。那什么叫十住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十地，十住就是十地。所以华严经的十地品或者是单独的十地经，那十住论呢，就是在解释 这些经，这部经。那但是呢，因为它开眼很多啊，讲了17卷呢，只是讲到二地、初地跟二地，所以大家假如说你对修菩萨的次第、初地、二地怎么修、修什么内容、十住毗婆沙论是很好 的说明来的。大家假如有兴趣、可以到福音的网站、去那个授课讲义里面有授课讲义、那个 item 你去点、有十住毗婆沙论，你就可以去看里面的讲义、那也是后观院长、后观法师的上课的讲义、这四部呢是现存最早译出的龙树论、再来第三龙树传里面所说的龙树论。那这里的名字就有一些是我们比较没有听过的、像画底线的地方就是摩诃延，摩诃延就是大圣、再来是优婆提舍，优婆提舍就是论义或者是解释论的意思、解释论的意思。十万计又做什么呢？庄严佛道论、5000计、那再来第二行大慈方便论，这个我就比较少听到、大慈方便论、中论500计、这个有听过了、再来第三行无畏论、十万计那么多、那有传说无畏论里面它是收集所有的那些寄送、所以中论也在里面的一部讲、好，第一个圈圈优婆提舍就是、导师说就是释论，是什么呢？是大乘的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就是我们著名的大智度论、经的释论、解释经的论叫释论或者叫论义、那梵文或巴利文就是乌巴提萨优婆提舍。那第二个圈圈呢就是十住毗婆沙论、是谈菩萨道十地的广释，可能就是庄严佛道论、再来是中论、传说是出于无畏论、这个是五世纪嘛、传来中土的那个四部论、很有名的四部论。再来刮胡二就是西元7-8世纪传入西藏的龙树论，这个就比较晚期了，有没有？因为我们龙树菩萨是150-250的人嘛，对不对？西元150-250的人，那他在700-800年才传入西藏的论，那显得是非常晚的、那有名的五正理聚论、五正理聚论就是五部论、谈甚深理的。第一部就是根本中论颂，第二60颂如理论，第三70空性论，第四回增论，第五广破经。广破经、那后面两部是破外道的、破外道。那第三70空性论、在法尊法师的翻译里面有译成汉文、也是只有寄送而已、寄送跟解释、寄送跟解释、我在那个就是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佛光的藏经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般若藏嘛，里面有收集这个、70空性论也有、好，其他就包含了菩提智量论、宝曼论、寄亲友书或者是劝发诸王要记、大乘20颂论等等、那这一些就是传，有一些是传说是龙树造，但是导师怀疑了、好，刮胡山龙树系 龙树学被称为中观学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中论影响很大，大到呢龙树他有很多种思想，但是呢偏偏就选择这个中观学为他的那个学系的一个名称，所以就证明呢在那么多论著里面啊，中论是影响最深远的啊。好，请看一二四。第二，传说无着有造顺中论。顺中论呢就是随顺这个中论啊的文义在解释啊，哈，所以顺中论其实就是解释中论的论书啊，说无着菩萨有造。再来第三，西藏所传有对中论呢有八家注释书啊，八家注释家了啊，挂虎一还有挂虎二，但是这里导师好像只有列了挂虎一有四家，有没有？安慧、提婆舍摩、德吉祥、德慧啊。然后挂虎二呢有无畏跟轻便啊，好像还没有到八位哈，所以这个部分有机会我再请教后观院长再补充再讲一这里啊。嗯，好，小节，小节的第一。这个标题的字好像有一点倒过来哈，大家可以修改一下，就是藏传译本的比较啦哈。我写到传藏有没有？藏传呐、啊，倒过来这两个字倒过来。那所传的五正理据论呢，是谈圣僧观啊。导师就问说，那龙树是大乘行的行者。他只有说到后期的菩提资粮论吗？啊，不只是啊，所以导师说应该要有汉译的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才能完整的看到龙树的精神啊。好，最后一段，那有人就怀疑大智度论不是龙树菩萨所造啊，就是日本学者还是欧美学者啊，像很有名的比利时的神父和拉莫特，就是他们怀疑龙树。大智度论不是龙树菩萨造啊，因为里面有一些情节哈，太过是我们中国的东西了。比如说哈，有一些偈颂我们读过哈，就有他还会提到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啊。但是大家知道印度有没有冬？有没有冬天？没有，因为印度靠赤道嘛，所以它只有三季的，就是就是没有冬天就对了啊，没有冬天，嗯，所以这些类似这些哈，就是有一些人就怀疑大智度论不是龙树菩萨造，是跟造中论的人不太一样这样啊，嗯，好，那这个是有关于龙树的一些传记的东西了哈，嗯，好，我们直接来看他的思想比较重要，来，请看125页。龙树的思想，那龙树是导师说他是有两个特色，一个呢就是圣僧观，就是他的智慧是很深，然后呢他的广大行啊，就是慈悲心也是同样的广，所以他具备了什么呢？圣僧观跟广大行这两个特色啊。当然因为他本身有深观跟广行，所以能够贯彻南北传乃至一切佛法而通于佛道，这个是当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哈，大家对他的能力当然也都很信任哈。好，我们看挂虎一，龙树学是从深观跟广行来把握，所以读要了解真正龙树的精神，除了读中论呢，更要读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啊，能够了解初级大乘的全貌。挂虎二，龙树是纵观南北立四悉檀贯彻一切佛法啊。龙树生于南印度啊，在北方修学，所以龙树南北的思想啊都有纵观的学习，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特色。那所以能够贯通一切呢， 开启大乘的坦途，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说明，这一点是非常难得。那导师底下接下去就说，佛法就是原始佛教还有不派佛教那的四不阿含以外呢，大乘经的传出部类众多，中趣不一，所以龙树依据苦说依四阿含的不同特性立四种细谈，就叫做四细谈，总摄一切佛法。细谈就是中趣或者理趣的意思好，我们先来看四细谈是什么意思括弧一，世界细谈，就是佛法呢，有一些是适应俗情，方便诱导而向于佛道，所以叫世界细谈。比如说佛在阿含经，不是大家应该有耳熟能详，有听过，就是佛有看过一个善僧，就是他在拜六方他们婆罗门教的传统就是都拜六方。那佛呢就跟他解释说，我们佛教也有拜六方，那东方是父母南方是什么，这样就是给他做一个意义的表达，因为他不知道拜六方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知道是祖先传下来的那佛就赋予这样子的意思，让他在就是适应这种俗情当中方便诱导他有向上的意义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看到一些神教徒或者是外面的众生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人家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不能一直说人家的那一种没有用啦，这样子一定会遭到很多的排挤所以我们应该要先给他们一些就是适应的机会或者是调整的机会，那慢慢他就有机会接触佛法的话，才比较过后他就知道哪一个比较合理的啦比如说我今天在学院早上我有上课学院那我们就有上到一个地方就有提到说，导师因为我现在跟他们上佛法开论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提到说五趣有提到恶鬼，那导师就说恶鬼他有一种恶鬼呢是要透过祭祀就是亲人的祭祀或者是就是我们一般的那种拜拜他只有恶鬼道的众生能吃得到的就是其他的道其他的鬼道吃不到，只有恶鬼道能够吃得到，就是如果祭祀的东西不是所有鬼道都吃得到的只有恶鬼道的吃得到所以曾经就有人说，假如我们祭拜的东西都想到说我的祖宗能不能吃到那我们就是好像在希望我们祖宗是恶鬼道咯，这样好像也有理如果 你不拜他的话 他就不用吃这种他就一定不是恶鬼道咯也有可能啦所以经典说我们就是恶鬼才能够吃到这种祭祀的东西那非恶鬼的话就有时他们来热闹嘛来或者有诵经他们过来，但是他们吃不到的，吃不到的因为他们不是那一个道的那个果报所以他们吃不到这个祭祀的东西那类似这种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别人在拜拜的这种传统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慢慢说我们佛经也有讲祭祀，但是他是说只有恶鬼道的能够吃得到这样慢慢慢慢他会觉得说佛经也是这样讲，那他就觉得说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亲人都是往善去嘛那可以慢慢的就这一种有形体的这一种祭祀就慢慢可以适应了，就放下这样所以这些其实是可以的啦不是完全不可以改过来的好，括弧二，对治细谈，这是有针对偏就是偏蔽过失而说的对治细谈就是比如说我们贪欲心重，那佛就跟我们说什么呢？不净观。嗔恚心呢？慈悲观那有一些人我不晓得，因为 如果是按照我自己的个性，我是不太喜欢讲话的。如果你要跟我沟通，就是你想我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会很失望哦，这样。其实我讲话是很逼不得已的，因为院长要我来开课，这样。那再来，就是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这次寒假，我在南部，我有遇到一个某某会啦，某某会的一个助念团的团长。那这个会呢，因为他们凡是有人死都去助念嘛，所以他们经常这个组长啊，他是带队的，所以他每一次，都拿第一啦，就是先到那个地方去助念，所以他什么状况都看过啦，死的什么状态他也看过，在家出家都一样。那他跟我他一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一直讲他这种经历啦，然后他就说我每年大概都看了大概不下50个死的往生的人啊，这样，所以他的言语之中就让人家觉得说，哎，他就是不畏惧死，因为他看太多了嘛，他也不觉得死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啊。讲完了，然后他就因为我喜欢听人家讲话，但是我不喜欢讲。那我其他的朋友有在参与讲嘛，只有我没有讲。他就觉得说这个师父怎么那么酷，都不理他。然后呢他就一个个师父问嘛，说哎，师父你对死的看法如何，其他我们的朋友都讲只有我没有讲。我说就请长老讲好了，因为有一个长辈也在我旁边，我就说给长辈讲，我不讲。这个人，他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市面上看太多了，所以他就说师父那么多位，这个师父最聪明啦，他指我啦，他说他不讲呢就是最聪明的，不讲话不多讲了就是最聪明的。那后来我想，其实我心里面没有想说不讲就是觉得最高尚啊还是什么， 我一点这种念头都没有嘛。但是我只是觉得说他喜欢，什么，就让他讲嘛，讲得他累了他就不讲了，对不对？然后我听到最后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感想，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这种人，就是他很喜欢把自己的那种抬出来的，你就真的是静静的听，你会给他对症下药，他会觉得你好像深不可测的样子。我都一点都没有这样想，但是他会这样想，然后他说这个师傅深不可测，一点马脚都没有露出来哦，这样。我说这样子的方法可以对症到他，你知道吧？所以要佛陀这一种对治细谈，有时也是，所以佛陀不是有分别答，有没有？我们大智度论上次才上到，有直达，默然的不讲话，他就能够对治到他。因为有些人就是你就是要给他机会讲啦，发挥意见，但是讲过后他自己会反省说师父啊或者我们的师长怎么都那么静静的听我发挥，他自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毛病，他会增上，所以有时在观照的过程里面，我们说六根对六境的观照里面，假如这种自己很敏锐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受这个境，别人讲好话你就在那边飘飘然，讲不好的话，你就在那边很伤感，你就不会，有一些人喜欢听好话的嘛，大家也知道嘛，有一些人就是比较不喜欢听不好的话，这样，那我的方式是比较就是两种都不讲，好，我们来看刮胡山，个个为人生善细谈，就是启发人家生善，向善向上，要启发一个人向上向善。像我们今天像佛盖，阿含经也是有提到，像我们谈很多信心说法，人跟畜生最不同的就是惭愧心，有没有惭愧心？ 是跟所有的畜生类不同的地方，就惭愧心。那我经常都有观察这颗心，因为我曾经有问过一个师兄啊，我说师兄，你认为我们修道人啊，道心是什么？我们的道心啊，我们一般讲说，哎，学佛要有道心，对不对？道心是什么？我这个师兄出家20几年了、啊，他说惭愧，惭愧心啊，有惭愧心的哈、啊，就是有道心。后来我想，确实在《阿含经》，佛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你。我们假如修行的人有惭愧，会知道自己不足，会想向上啊，或做错了呢，哎，赶快恢复清净，因为有惭愧心嘛。如果没有惭愧心的，自己做错了或者别人纠正自己，那其实都不接纳的比较多啊。所以通常我去一个地方，我有时也会观察，比如说我们在学院，因为我是师长嘛，所以我们吃饭呢都是有侍者弄好给我们的，我们只是坐下来吃，这样就好了哈、哦，啊，吃饱了啊，老师就可以先走，这样。那平常我们在跟同学相处哈、哦，谈天的机会是很少的，就很像我跟大家一样了，很少、哦、在私底下聊天。所以他们平常如果端菜来的时候啊，行堂啊，他们要夹东西给我们哈、哦，我们连看都没有看他的哦，但是他都会抖，你知道吗？学生会抖啊，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啊，发抖啊，他们拿那个汤、哦、都会抖抖抖抖这样，所以有时都会弄到我们的衣服，你知道吗？啊，有一次因为我们初一十五都要搭衣嘛，穿袍嘛，去过堂吃饭，那他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哦、他就夹菜，因为他抖啊，抖到有就是掉在我的袈裟、啊、掉在我袈裟，然后呢我就说啊，因为我们在吃着嘛，那就不管他，我就没有管他，然后他就走走走走走，然后我就说这个同学哈、啊，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啊，我说我们的教育有没有成功，有时在生活点滴看得到，哎，他果然、哦、他行完堂过后哈、哦，而且拿一块抹布来哦，他拿一块抹布来想跟我擦我的袈裟，啊，我就跟他讲不用啊，其实我很想跟他讲一句话啦，就是哎，你只要有这样子的心啊，我们就会满足了。如果他走了出去再不回来的那个就伤心了，你知道吧？无动于衷那种才伤心啊。如果他会回头来的、哦、那个就知道其实他内心也知道自己惭愧的、哎、弄到师长的袈裟，有没有？然后我更加想跟他讲一句话，衣服脏了可以洗嘛，但是我们的心如果生不了惭愧心，那个才教不好，那是我们教育失败嘛。哦、衣服脏了有什么关系？所以有时我们吃饭啊，别人不小心弄到自己在那边跳起来啊，还是什么、哦、我这个是什么棉袄啊、哦、你看这个可以洗得干净的东西啊，竟然宁可自己让自己就是烦恼燃烧自己、哦、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的吗？这种外在的东西可以洗干净的吗、哦、所以那个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修行能够照顾到这个烦恼不升起，我觉得这个才有功夫啦。哦，嗯，好，我们继续看刮胡士。第一义谈，那有的是显示究竟真实，这个称为第一义谈啊、哦。第一义就是圣义嘛，啊、哦，圣义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第二标题，第二别论四义谈的圣义跟世俗啊。哦，那四系坛因为它有四个，最后那一个呢，第一系坛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圣义地或者第一义地，前面三个呢就是属于世俗地，或者是我们待会会看到、哦、它是因为应机施教所施设的方便、哦、其他的三个。然后我们来看刮胡一，从应机说法来看呢，一切都是如实说，就是四个啊都是如实说。为什么？因为佛是真实语者，不狂语者、哦、如语者、哦、那佛是不讲骗话的啊，所以佛会讲世界系谈，讲对治系谈，讲为人生善系谈，这个也是真实。为什么？站在他的角度来说，站在众生的根基来说，就是真实啊、哦，你在 比如说我们修行也好，我们自己能体验多高都好，但是比如说妈妈她看到你晚睡，她要念，她要念我们，这个在她的立场来说，这个是她的本分，她应该要提醒你不要太夜睡。我们你说能够修行很好啊，但是连这个你都能够，有些人就都适应不过来啊，那这种小事都没有办法适应，那谈什么空意呢？有没有啊？所以佛啊，在对于世间的东西啊，他也能够兼顾。比如说我们妈妈知道，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就是会关心我们的健康，那他叫我们睡，我们就回他说好好，我们会早一点睡，这样就没事了嘛，对不对啊？这样就没事啦。所以有时在他来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很有善巧的回应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慰来的，或者你早一点睡呢，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形的礼物来的，有没有？所以有时候在佛陀来说，在圣者来说啊，众生有一些人的根基还没有办法体验到那么深那么空的时候啊，还是跟他讲说，哎，你就继续拜你的六方，你继续拜你的祖先，没有关系，这样啊。所以我们能够，我们说度大能容嘛，哈，心量大的人，这种怎么不能包容啊？不能包容的，才一点空性都没有体验到才对啊。好，看刮胡二，依修行而得究竟解脱来看的话呢，究竟真实来看的话，只有第一依悉檀。那从修行得到究竟来看呢？啊，那就是第一悉檀是最真实。A 佛法中的圣意，所以第一意呢，在早期来说就是圣意啊。像杂含有一部经叫做《第一意空经》，另外一个翻译就叫《圣意空经》啊，《圣意空经》。那在佛法就是阿含跟原始所提到的圣意呢，不外乎就是缘起。那缘起的内容就是法性、法住、法界啊。依缘起而看运出界呢啊，或者是出世间的道品，那这一些都属于圣意啊，就是杂含经主要的内容。运出界地缘起啊，运五运嘛，界就是六界，处就是六处或十二处啊。地就是四圣地，因缘就是十二缘起嘛，然后道品就是十念处、施如意足乃至八支正道哈，八正道，这个就是在阿含来说，这个都属于圣意的内容啊。所以在阿含经的圣意呢，它是如此定义。B 大乘的圣意呢是什么呢？般若经所提到的圣意呢，是涅槃的意名，涅槃的意名，空性真如法界实际为圣意。那这一些圣意是超越相对，那超越呢我们言语啊，我们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个阶段呢，这个境界才叫做圣意。在般若经来说啊，超越的涅槃的，超越三界的。那第三行 B 的第三行，圣意是三乘圣者自证的境界，是言语或者是一切论意所不可破不可坏的啊，就是圣者所证的境界啊。这三乘就是佛、圆觉、阿罗汉啊。反之，说一切法有自性或者一切论意呢，那说是说非都是可以破的啊，因为世俗的施设啊，有它的相对性啊，没有不落入可破坏的境地啊。只要你一落入言语、落入思维，都是有一个对待的啦，就是能观的人所观的境，或者是我们落入言语啊，一定有对错啊，谁是谁非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别人看来啊，比如说在别人听来这句话，他听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责备，这句话听来是责备，但是在我讲来， 我不觉得这个是责备，这句话我讲出来是劝告，你知道吗？我这句话讲来是劝告，但是他听得来是责备。那所以你说同样一句话你要怎么去拿捏，对不对？只有时候当别人有这样子的意会的时候，我们就退一步就好了。有时是这样，我们改不到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我们哦。修行者是这样的吗？哦，不然我们说哎，红绿灯不能过，我们还硬闯，对不对？啊，受伤的还是自己啦。嗯，好，我们来看小节挂壶三。第一义细谈是真实不可破，那其他细谈呢，就是如方便的应机施教，有相对的真实意义。那所以前三面细前三个细谈呢也是真实的，但是呢它是可破的啊，可破。好，请看讲义126。第二大项，龙树纠正佛法与大乘佛法的之间的思想的偏差啊。那龙树起来造论通经，面对佛教界种种的问题啊，比如说当时部派林立嘛哈，部派很多思想，然后呢般若经初级大乘的文殊啊等等这种大乘的法门都出来。那声闻跟大乘啊，那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调节，都互相的平破啊，或者是有很多偏差啊，说法有很多偏差，坚固不周全啊。那龙树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起来的一位大论师啊。所以导师在第二行有说啊，佛法与大乘佛法之间存有严重的偏差，有碍于佛法的合理的发展。所以你看哦，真正那些从佛教史得到真正教训的哦，是我们看到这一种叫做什么呢，错误的示范，看到那一种评论啊，那一种针锋相对的评破啊，看到的是教训。所以我们应该要戒以为敬啊，就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量去接受跟我们所学不一样的法门，就是要去试着去了解人家。那当知道彼此有共同的一个沟通的平台的时候，那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对立了，思想不会差异那么大了。因为你不试着去了解，你怎么知道别人完全都是没有价值呢？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摆在让正法久住。我最近看佛法概论很多感触，因为很多年前看嘛，现在年纪有一点哦，要看啊，那觉得哎呦怎么还是很陌生啊，你们会不会这样哦？看了多少遍我也不晓得，但现在看好陌生哦，好像新的书一样。啊，还是很用心的每一句去读，读出很多味道，补充很多东西，读出很多味道。比如说导师在讲正法久住的时候，导师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说修行人就是让正法流通人间，对不对？住持人间。请问他导师说啊，请问我们知道我们要住的是哪一种佛法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正法的定义不同的哦。你去问那一种卢生燕啊，他也有正法的哦，他说他的法是正的哦，你知道吗？每一个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这种上师啊，或者是不同我们佛教的，他们都有自己正法的定义。所以我们佛教说弘扬正法，这个正法的定义是什么？导师说你要先厘清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说你要住持这一些正法，对不对？否则你也说你是正法，他也说他是正法，那到底谁是正法啊？所以我们待会再来谈啊，真正正法久住哦，其实应该是我们的大方向才是啊，大方向才是啊。好，我们休息一下。